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这对高等教育的话，因为目前学校啊。自己的这个政策上各个学校也有差异，那像比如说悉尼大学，因为中国留学生比较多，他们现在基本上把硕士的课程都往后延了，延到3月9号才开学。那这个对于中国滞留在中国的留学生来说的话，还是有个机会能够回到悉尼准时开学的，但这里面的风险就在于他们需要通过第三方国家进行一个中转，但这个部分政府这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说是不是可行啊，所以很多学生也是自己承担风险啊去做这个决定，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处在观望状态的。
那从你的这个了解当中，比如说你接触的案例，滞留在中国的这些留学生，他们在网上上课的时候会有困难吗？比如说网络是不是够稳定？
据我了解应该不是很稳定吧，就学校应该也在想办法去解决这里面的问题，因为毕竟国内还是会有一个 VPN 的问题嘛。
就是说可能他们查阅一些资料不是很方便是吧？
对对对。
应对他们这些挑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？让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和在国外学习是一样的？
就我觉得几个方面吧，第一个就是针对学生自己的话，他们要合理做好规划。就是像新兰的话，因为现在回悉尼，如果他再走中转14天的话，应该会赶不上他们的开学。但是新兰是3学期制的，所以他们可能就可以选择延后一个学期，因为对他们的影响时间上不是那么的多。那如果说选择延后一个学期的话，开学，那么这3个月可能在国内就可以通过找份实习啊，或者说去考一些相关的证书，来重新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合理的一个规划和安排。
他们在比如说延期了的情况下的话，学校会不会收取一些的费用？他们在悉尼的这些其他的支出会不会受到影响呢？
据我了解，学校不会有其他的支持，但是可能他们学生自己还是会承担一些费用吧。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之前有，如果说提前找过房子的，可能会有违约啊，会有什么这一块可能还是包括机票可能也会被退啊，那这个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费用需要自己承担。就我觉得学校还是可以就是说去做一些网课的课程，那么如果能够解决网络速度慢包括这一块的一些问题的话，那我觉得学生还是可以就是前期这个在回不来的情况下，可以在这个在线可以先提前做一个学习。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在于说，因为我了解到学校它也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嘛，有 sense date， 那在这个时间之后，它即使如果学习了，但是我后面的政策还是没有放宽的话，它可能学了，就是也没有它的意义，因为它还是这个学期上不了课，所以这块还是要看政策的一个变化导向吧。
你接触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学生是因为滞留在中国，然后最后从澳洲这边退学，或者是 offer 就不要了的？
会有学生在迟疑当中吧，这个其实面对的就是一些新生嘛。那可能新生他们，就老生的话，可能很多会选择用第三国回来，但是新生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来澳洲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他们自己也会比较审慎一点，尤其是在这块就是方式上。那这些学生，我觉得有可能会存在情况是，他如果一个学期没有办法及时赶上的话，可能会选择去其他国家去留学，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可能。学生现在他们也就是有很多学生也在观望状态下嘛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